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聚到一起，让我们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爱你的心，我们去寻找你。主，求你祝福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自己到底是谁，你是谁，更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怎样建立和你的关系，让我们进入到这种关系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里面的身份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个看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毛病，这个传道人总是有些讲话讲过多，喋喋不休啊。这个我当年上大学最怕的东西就是压堂，尤其是最后一节课中午吃饭那个时候，还没到点儿就盯着那老师，老师都被我们这学生盯得不好意思。中午那顿饭，我没有关系。这个我这次整个的思路基本上就昨天是想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仰其实说到底要挑战自己，啊，没有别人能说服你自己，除非你自己挑战你自己。而挑战你自己的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多年来形成那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啊，你必须有一个去重新，就是那个旧的过去心里才能来。这个每个人，无论你自觉意识到不意识到，其实你在信仰过程中这个问题绝对不可避免，你必须不断挑战自己那个最核心的观念。对不起，我们先开始这会儿。那么我今天大概讲的问题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下回讲是你是谁？因为我和你的关系，用犹太那个著名的呀布伯说，这是人生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最基本的关系。那个你呢，你其实离不开的，就是那个大写的你，大写的你。其实信仰说到底，最后有一天就是能找到一位你，就是说那位上帝，你最后能和他建立一种关系，那种关系就是，用圣经最人们的最拥懂的语言，就是一种父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你都可以去的，就是那个最深的那种爱的关系。其实信仰其实说到底就是建立这么种关系，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呢，你就一步步往前走。所以我大概今天主要会讲的呢，就是讲上午讲就我是谁，下午呢就会去讲你是谁。那个关系要不要建立呢，那就取决于你啊。我们最后就跨出这一步啊。这是一件，其实我这一年常跟朋友讲，其实我们谈到信仰，以为你好像就是是不是说基督教或者是什么伊斯兰教说你们才来传教，就其实要问这些问题，其实这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不用别讲，就从文化上来看，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世界文明的几大文化大概都是在公元600年到800年这个前后建起，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就在那个时期，各个大文化哈，除了伊斯兰之外，就是基本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基本的模式建立。在中国那个时期，相当于，西周末期到春秋就是孔夫子那个前后那个时代。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就是在各个大文明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些文明的创造者们、缔造者们啊，他们自己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用中国古话就是天人关系问题，天人关系问题，啊，而且那些大文化其实说到底最初出现的都是有神论，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些人没有科学知识不聪明，我想那些人都是聪明绝顶的人，都是这样。就像那些中国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其实，中国古代文化其实你会知道到。周啊，西周和这个春秋，你就发现中国文化最高的问题其实天人关系问题，而且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概念是天的概念，那个天的概念。 那个天的概念绝对不是我们现代科学讲那个所谓自然之天。他当时中国古人有那么五种关于天的观念，一个说这个天是能够主宰人命运的，再一个天说这个天你是什么，你是自然之天，说这个天你是一个道德之天，能给人德性的啊。这么有五六种观念，五种观念，那个主要的观念在中国人说天什么，天是能够主宰人命运的啊。你就像中国古代为什么说一发现大的这种所谓天灾，这些皇帝们稍微有点敬畏上天，他都要下罪己诏呢，或者至少检讨自己方面，他觉得哦，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天象啊。所以这中国那个最古代那个观念中很清楚，就是那个天其实是个有意志有人格的啊。你就像中国古人讲道德，绝不是说啊，因为社会发展了从经济利益提出来，不是，他说是上天就有德，有德，上天有德，这个上天就是仁义之天，这个仁义之天把这个仁义本性赋予给人了，人才有所谓人性，人性不是从人自身来，是从天道来，人道从天道来的。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很悲哀，我说我昨天也讲，就是大陆这几十年出现这种人伦的沦丧啊，颠倒了整个文化，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我想就是你在中国这个最昏庸的皇帝，他至少有一天还知道敬畏上面，还要去这个天坛去拜一下啊。这个后来之后我们自己人都要去做皇帝。那我另外讲的话就是，你要指望在一个无神论的基础上能复兴中华文化是绝对没有可能的，绝对没有可能。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那个文化的根砍掉了，文化的根砍掉之后，你就不可能指望说啊，你在修文艺啊，再讲一下孔子啊，讲《论语》，就像最近于大陆都知道，大陆有个最近讲《论语》叫于丹，对吧？我说孔夫子那个棺材里蹦出来听于丹讲，一定大，我说对了，唯小人女子最难养也。他最后就讲了一个就荒唐，绝对把那么伟大思想家讲成一个小丑。人无信不立，告诉什么？这人没有信仰就不能建立起来，直接是他简直是胡说八扯。因为什么？他那个体系思想品定就决定他不敢真讲孔夫子问题。因为孔夫子一生最大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他是敬畏上天，尽管他不知道这个天是谁，他不完全知道，但他敬畏上天。他说君子有三位，第三位为天命，第一位为天命。所以说你只要在这个文化的根上就把这个砍掉之后，你说你再服刑一点，拿你讲点什么论语，讲点什么，你那是开玩笑，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今天为什么讲这，就是中国古人当讲到天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生的第一位问题或最根本问题什么，就是能够找到那个安身立命的根。安身立命就是你人活的一生，你要找到一个根，找到根，那个根能够，你在这个根上能够什么，能够安身，能够立命啊，就是什么，你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能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你知道这个一来一去之间，你能找到那种人道，我怎样的一生循着人道的大道去往前走啊。就像中庸这个说，就是你这个所谓人道什么，就是你这一生都不可以离开的啊。你如果能离开你的道，那就不是大道，不是人道。那么这种东西到底什么，中国古人找了一生，他一定提了那个终点上是在天道，不在人道，因为天人道从天道来的啊。所以安身立命的根一定是立命在你什么，所以中国人讲人最重要的，你要一个人真正要知道自己什么，应该知道你自己的天命啊，你的天命，你是从上天来的天命。所以中国一直在寻找这个根，这个就是类似于像西方，你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个伟大科学家的阿基米德说，说你给我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支起来。那中国人家就你能找到那个支点，你就可以把人生支起来。啊，我今天早上在这儿，因为我没去听地上讲，我还写了文章，就昨天就因为经常走路，我还想今天讲。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生是非常，如果你真正去面对，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东西。就是你平时大家都过日子啊，这个没遇到什么东西，你都会觉得啊，这些是日子，就这么日常过去，吃啊喝啊，上班睡觉，再吃再喝再上上班再睡觉。但是你真的有一天去寻找那个支点的时候，寻找那个根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找不到那一点，人生就是绝对的虚空，绝对的虚无。 就像我昨天那个讲，就像陈哲焕登那个幽州唱那首歌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我独怆然涕下，非常深刻。就是你望到前面，前不见古人，哦，你看来看去看到，你说我那个前面那个古人就是个类人猿，你就看到，你看到的是深渊，是虚无。就是你如果找不到那个支点的话，你就是吧，后不见来者，活了几十年之后，哇，之后你最后走到有一天就变成一阵青烟。所以他独怆然涕下，就是你自己在孤独绝望中走向人生，找不到你支点，必然是这样的。所以人生中那个最重要的东西，中国古人也讲，那个西方的古人讲，就是一切那些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都看到，就是你要找到那个支点，找到那个支点，你这个人生就可以支起来；找到那个根，你这个命就可以活下来，命活。所以说我常想，就是有一天当我们自己面对信仰的时候，你真的不要以为就只有基督教才讲这些。那些古今最伟大的人一定在一生探讨这个问题啊，而且那些人都是属于才华绝等的人，或者说道德上最高尚的人啊，你一生都要去探讨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说啊，那他身边这些他们那些大人物，我们太脑瓜太复杂了，我们这小人物没有那么复杂，就好好过日子。其实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人生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之前经常跟朋友讲，其实每一个人从本性来讲，人都是哲学家，都是神学家。人生的第一个问题，它一定是个人生的最重要问题。就什么问题啊？就我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你这里做母亲有没有观察自己的小孩，就你小孩大概两三岁开始有了思维能力之后，他一定会问妈妈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妈，我从哪来的啊。我这边这有一次听母亲讲，我不知道你这个今天没工夫收集了。人有的母亲说啊，从妈妈来的；也有的母亲啊，从路上捡来的；有的时候这个从那个树上掉的，反正就这样都有答案。但大部分啊会说从母亲的捡来啊。我小时候听到答案，他搁哪来？搁路边捡来的。所以很长，我到了当时不知道老母亲跟我自己开玩笑，后来就老常怀疑是搁哪个粪筐里捡过来的呢？这样。这是一定是小孩，就小孩的一生，当他自己开始意识到有自我意识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定问到一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常讲，有多少母亲，你跟小孩家人，你说啊，你以为小两三岁小孩可以开始比较好糊弄哈，你说啊，从妈妈那来的，他一定把他，哦，我是从妈妈那来的，那妈妈一定还有个来头，对吧？他就会接着问妈妈从哪里来的，完了从姥姥那来，姥姥从哪哒哒哒哒哒哒，完从祖宗那来的。小孩可能绝对不会懂得祖宗这两词，他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但他一定知道祖宗，因为他看到世界很清楚，万物都有来头啊。你在家，我是从妈妈来，妈妈一定还来，但是因为祖宗从哪来，我常想有多少人在那个时候有个信心的跳跃，说祖宗从类人猿里进化出来。你都给解释什么类人猿啊？类人猿就像猴子那样一种动物，在很久很久以前人就从那来。孩子一听他本能，他绝对不懂科学，但他本能从人本他知道你在骗他。他说妈，我不是没去过动物园啊，不是没看过猴子啊，和你不同啊，对吧？我常讲哪一只猴子为人生追求人生去探讨信仰，我们猴子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猴子要组织起来争取猴权，对吧？人类太残酷，动物在我们要把人关心，都不这样啊，只有人才会这样，对吧？只有人才会有像文天祥杀身成人舍生情，留取丹青照汗青，留取那个丹心照汗青，你要从这儿说人就是动物是值得吗？那赶快投降当官多好，对吧？或者说你就像那么有的人说你四九年你还留在大陆港，你跑到台湾过了二几十年回来是华侨，留在哪你被崩是恶霸地主。这个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理想，就像中国古人讲，就是他有的人他会超越你，怎么超越生存？就中国古人讲，就是孔子孟子讲什么，就人有一天为了理想可以舍弃生命，所以什么就是杀身成人舍生取义。人如果只是个动物的话，他第一位东西始终一定是想到保护自己的生命，生命是第一位的最基本的。但为什么人有一天为那个人为那个义为道德为真理而献身？因为人知道人和动物不一样， 因为人知道超越生存之上还有更高的东西，那个更高叫仁义，叫道德，叫美，叫艺术，为了那一点哪怕可以舍弃生命。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有时候太熟了，无法理解那大艺术家，你就像梵高，你说这辈子值得吗？到哪打工饭馆的端端盘子都不比那画画好，对吧？一辈子卖出一张画，现在一张画就卖出个几千万，他那时候卖画大概几十块。只有人才可以为理想而献身啊，所以人一生一定会寻找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有一天不去问了，不是因为我们找到答案了，是因为我们已经随波逐流了，我们已经随波逐流，我们已经就满足过人，以为那个问题的那个问题只有到有一天，你说你不问了，到有一天到死的那天前，你一定有那种本能的恐惧。当你找不到那根儿的时候，生你有一天不问，但你但死的问题，你说啊，我到死亡，我要死亡万岁啊，除非 crazy， 绝对不可能。你在那一刹那之间，你就看到一个绝对的不同啊，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最后是个没有根的人。我不必说那大儒，你像毛泽东一生一世豪雄好啊，你说奸雄好，你说什么都好，像那样的一个大儒在死之前最后在啥呢，那还问了那个医生自己有没有救，那按照你的那还救什么，你等到这么大岁数你赶快见马克思，你盼望见马克思吗，你就去见去呗。他不是这样，本能知道，如果有点本能知道，面对是那个深渊，面对是那个深渊啊，所以你找不到那个根必然是深渊啊。所以我常说去天堂的路，有人常讲说天堂地狱这个真的吗，其实你很简单，你如果想去天堂你绝对无路，因为你不知道路在哪里，你需要被领进去。地狱很简单，按照自己意志走就是了，你走到头的路，按照你意志走到头的路一定是地狱。你在你不用你死后，你死前就知道空虚绝望，你完全就在笼罩着，你绝对不可能。所以人生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本能都是宗教家都是哲学家，就本能要问的一个小孩问问，就是人从哪里来的。这一切也是一些最古今最伟大的那些哲学家艺术家穷其一生探索的问题，穷其一生探索问题。我说点题外话，圣经你可以去怎样读，我这一年最喜欢你就是吧，你就琢磨圣经中的第一句话，我常想你就琢磨他怎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将人生的第一个问题，小孩三岁小孩就问的问题，一切最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穷其一生问的问题，在一本书中的第一句话就简单明了的回答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人间你能找到第二本书有这样一个开头，圣经就不必再看，圣经不必再看。这是我多年，我是个爱写作的人哈，我一直多年就从写作这个角度去研究古今有没有第二本书，一个开头就把人生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那最伟大的人探讨的一个最高的问题怎样呢，就用一句话说出来，古今找不到第二本书，你绝对找不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切宇宙的问题，一切人生的问题，第一个答案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答案，最重要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你们有机会，我不是推销自己，你们可以去买我的书，我那书里就有很细的分析。这个答案在伟大的了的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知道吧，爱因斯坦有句名言，
对不起
没有关系，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他说真理都是简明的啊。你要如果看一个人啊，我今天跟你讲真理，完了讲了半天云山雾罩，他不能用一两句简单话概括，就大概他没抓住要点，真理一定是简明的啊。所以你看牛顿的公式、爱因斯坦的公式都非常简单，当然也只要有大智慧人才能明白，关于人生的真理也一定是非常简明的，关于人生的真理一定非常简明。那个最简明的证据是吧，起初神创造天地， 你就发现关于人生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问题，这么一些脑瓜复杂的人想了一生变来变去写了无数书的人，居然人家圣经一开始叫什么，就一句话来了，起初神念神创天，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将人生的治理最高的道理一话点明了，你古今找不到第二开头，没有第二本书你可以用这样一个开头笔。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去证明，而是说从我们这里就跟各位朋友一探讨，就你怎么去个角度，你去思考，去思考圣经，你去看圣经，古今找不到，找到第二本之后圣经就可以不必再看啊。那么当起圣经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就有一天就告诉了人有一个罪状，就是什么，你是被创造来的，你是被创造来，你是被上帝所亲自创造的，你的生命都有上帝的形象，你的生命就你是上帝的咖啡啊，你算复制本。那么当然圣经后来有许多讲，就是人堕落了，人堕落了，这个我就不去讲了。那么一个转折点在什么层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诞生，我昨天讲和受洗，在受洗有一段话，就是这个当人堕落之后，人靠自己不能救拔自己啊，这个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能拯救自己啊。你就像我说讲，我说中国人有时候很有意思啊，我在讲大陆，就是台湾来兄弟姐妹朋友你别在意啊，这个我因为毕竟出生那个背景比较熟悉，我就想像我们大陆人那么多年唱，你们现在年哎呀，我想大概也没有太年轻，八零后九零后的哈，基本都是至少是七零后的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脑筋是，你知道中国人许多时候他不较真儿，他脑筋是很硬性很强，因为许多时候不能太较真儿，所以说哎呀，这个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早上一早上听的第一首歌什么吧，东方红对吧，中国出吗，晚上听的最重要的歌什么，国际歌，新闻联播完了之后国际歌，从来没有救世主，你发现是不是非常矛盾的歌，一方告诉你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另一方告诉你从来没有救世主，你看中国唱中间很少一个人精神分裂，你要真正希望他啊，没有大救星怎么是救世主，如果是救世主的话他怎么能就是大救星，没有救世主这么不分裂啊，因为说这人心中还渴望有个大救星啊，尽管他本来在你宣传不是说没有救世主，但人心中还是渴望有救世主，因为有一天人发现什么，有人不能救自己，人不能救自己，就无论你多有能力，无论你自己多崇高，你别的东西不讲，就你心目中你那个自我那个崇高的形象你都达不到啊！我想我们这人大概都活过三十岁以上，我们就想就随便回想，你说回想到我们十五六岁十四五岁，我们对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对我们理想中的自我哪应该说我达到了，我不知道你们幸运，你们中间有人敢说这样的就是非常了不得的人，我知道这一生最苦恼的时候，就你不用讲共产主义美好的呀，就你十五六岁对你自己人生那个美好的理想那个美好的自我你都达不到啊！而且更可悲什么，就是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一生做了多少孽啊！无论你自己怎样崇高，你发现你有一点你绝对没有可能知道啊！就许多这种参赛，就无意之中无意识之中，或者你觉得做的正确的但却伤害了别人，你根本不知道，就像我们自己想到父母，有时候多少年之后讲到父母当年说句话自己心里还在心痛，其实父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话，就没有那回事啊。但你自己会知道，就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能做了多少孽，就我们的本能都什么都掩饰自己，说人不可能靠自己来认识自己，是吧？所以有一天你就见你自己，连你自己一生做了多少孽你都不可能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拯救自己，怎么可能拯救自己，不可能的。所以耶稣来到人间一等，就是需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人都盼望要拯救自己，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去拯救自己，所以这就一个矛盾。那么怎样实现这个盼望，就是一个有能力拯救我们的人啊，他自己纯洁无瑕，才使我们自己有个希望，就是说，所以这就是上天无路，我们上天无路，我们哪怕知道有个上天，我们自己无路，除非有个人领我们去进去。那么这有另一个转折点，就是在耶稣受洗，在耶稣受洗。那么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我想圣经这个经文就大家非常熟，就是耶稣有天到约旦河受洗，受约翰水。那个在受洗中呢，这个 这个时候呢，就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就是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就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话呢，用另一番，就是说我将我的喜悦放在他身上，我的爱子，这句话要北方话，就我在我父亲母亲一辈子没说过爱子，我想他跟我父亲也不会说过。他们自己的北方话是心疼的，这是我心疼的啊，我最心疼的儿子啊。北方是那一代人大概不会说，这是我最爱的儿子，是我最心疼的人啊。我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字心疼啊，用那个爱到什么就能为你的心疼，好像台湾心疼是同语。其实这里有一句话就告诉我，这是我的爱，只不过是喜悦的，我说喜悦的，我在这里不多做解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当有一天你自己信仰中进到之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天人那条路你找到了，或者被找到了，就是天人自从我们人背离神之外，就像人哭死的时候，你知道人就会死，过去在中国那个尤其是老中国时候都写了一个大横幅啊，那个我说什么天人永绝啊，其实我们没死的时候已经天人永绝了，因为你上天不就天人永绝，死了这事就成了现实，天人永绝再也见不到了，就是被隔断。圣经讲义什么，就是人因自己的罪孽和上帝的关系隔绝的啊。佛教虽然没意识到这点，但他那个现象他自己好看，就再也见不到，再也见不到。那圣经讲更深，就是人因自己罪孽，因为黑暗，你就把自己与光明隔开了，天人永绝，或者你是这样隔开的吧，你就成了个孤儿，成了孤儿，成为浪子。就像陈志焕讲，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一生在流浪，找不到家。就说你找到的所有的家都是一个暂时的家啊。我们人有时候需要靠自己，说我是谁，这个我是什么谁的儿子啊？那你老妈在死的时候，老爸在死的时候，你大概儿子的身份就没有了，离婚了妻子的身份就没有了啊。这个你会发现，就那一切人间能确定你身份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能确定你永远的身份，确定你永远身份啊。所以中国人讲人关系有一个，在字面讲有一方面一个缺陷，就讲他说他从人伦的关系去介绍界定人，说仁者仁也，就两个人就是人，人是在和人的关系中确定。但这就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点，有个非常矛盾性，就是有一天当你知道如果这些关系没有了，那我到底还是谁，孤零零我到底还是谁。那么基督教去界定人的关系，确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什么，是从你天人关系介绍啊，就是有一点，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从这点来界定人，你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有了这一点之后，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抓住这一点之后，你发现你才有个永久的身份。就说天虽改变，地虽改变，我生我祸死，这一切都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创造我爱我那位神他永不改变。我的东西都可改变，我昨天是个百万富翁，今天是个穷光蛋，哇，昨天这个人们都向我鼓掌，今天人向你吐唾沫，这个都没有事，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过去。一阵风，用中国话叫一阵风，世上这一种都可以成为一阵风啊。就像你看《红楼梦》是最明显的那种，把那个佛教的世界观，把那种空洞空虚啊落下来，最后是什么，就像写贾宝玉写这个王熙凤，最后这个结局是什么，就落下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什么都是风。其实会发现，其实落下一个白茫茫大地都没有可能，落下一个大地百孔千疮，这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就是你最后人间一定能确定的东西，最后发现最后都是风，因为没有一件都是永恒的，除非有永恒 要不然我们在人之间，我们没有一样都可以找出自己安身立命。那圣经讲说，其实你是有永恒的，你是有根的，你是有来头的，你是大有来头。你说你是被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创造，你是他所爱的，他爱你直到千秋万代，你是他的儿子。不过人间是有两类的儿子，一种是什么，就是你是他的儿女，你有一天也知道是儿女，你也承认自己的儿女。另一方面什么，你是他的儿女却不承认是他的儿女。所以在一种意义上就不信，如果用我们中国人话讲，就是你不信神，用圣经的一种语言，用中国人可以讲，就是你就会成为天地上最大的逆子，逆子不孝，就是不孝。我一再跟你讲，就是你如果真正去了解去各国的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你就会知道这样的观点不完全仅仅是基督教所啊。基督教今天为了把大家忽悠进来信耶稣，就跟我们讲这些东西啊，你说你是上帝的爱子啊，我们不信的就是逆子啊。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古人，中国古人讲了两点，我非常讲，因为中国古人讲孝，讲孝。中国古人讲孝绝对不完全是指孝敬父母，因为孝敬父母只是人伦之始。中国古人讲孝最重要关键是什么，是大孝孝天，是真正孝，你是孝那个大块生育你养育你的上天。你讲上天那个大块，那个上天生养了你，他在自己在养育着你，你还养育。他说你真正孝，你爱什么，敬畏上天，敬畏天吗，一定是这样的。我想你至少从即使在今天来看，其实这样的观点也是非常真实的。无论你自己承认不承认，你说我们哪一个，我们像昨天讲，你生了还是来到世上，除了带一口口水之外，你哪一个人带了伟大的贡献啊？你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最基本的一天，你自己的阳光、雨露、泥土、水都没有一个是你生带来的，都是被给予的。所以我常讲说，要么你就可以承认没有神，要么说万物都是神，因为都是你的父母啊。少了一口气，你再牛的人，你再几个 PhD， 就叫你三分钟不喘气，三分钟不给你气，给你进入真空，你就会知道伽利略定律了，对吧？这个真空状态你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人是被养育的。那么圣经就其实那个创造你的那个上帝是有位格有道德的神，他创造你，你在他的心中他是爱子，你在他爱子，他爱你绝对不是因为你有怎样好，而是因为他有无尽的爱啊。其实我们自己会知道，你像这个有子女就会知道，如果你有假设你家里有三，现在这一代人大概不行啊，我那时候看，就如果假说你有这个孩子，尤其家里有孩子，有个笨孩子哈，或者个缺胳膊断腿的哈，就是长得歪瓜裂枣那孩子，还当父母的往往最疼的就是那个，最偏就是那个啊。那要爱人的角度一般不看，都应该爱的最帅的、最棒、最聪明。哎，但父母有时候往往最心疼的哈，哎，我不能好过，就包括那些弱智的，还父母往往把他们心吓更多。因为什么？因为父母不是取悦你长得漂亮不漂亮的，我爱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女，我心中我爱。我愿把这个爱倾注给你。圣经中讲到人和神关系，当讲到我是谁的时候，其实圣经给一个最简单，就是你是上帝的爱子。无论你流浪多久，你要知道在人间中这是你唯一的身份，你没有这个身份，你一切的身份都不会成为身份。这就是你安身立命的根，你是神的爱子，你是那，就是你是上帝所心疼的，你是上帝所心爱的。我们人间往往都需要靠挣点什么东西，人间的话就要靠挣点什么来确定我的身份，确定我的价值啊。我常讲，其实有一天，你比如从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人都有一些美丽的幻想啊，这个幻想往往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人啊。尤其在中国人，中国人就是受你知道中国的思想，尤其当代中国思想是受哪条线一样，就从法国革命、巴黎革命、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就是那个西方暴力上，那个卢梭是对中国人影响非常深的啊。从卢梭、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是一条线的。 那条线有种就是什么，毛泽东叫革命浪漫主义，其实起名叫浪漫主义，是什么？就有一句话就是人生来就是平等自由的。你看中国，我前两天写的文章，最后这个被大陆人骂了一通，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把那个独立宣言翻成人人生而平等，对吧？绝对个错误的翻译。你独立宣言上是什么翻译？叫人被造而平等。所有的人被造而平等，这是英国到美国革命的一个基本口号，就是你被造而平等。那么在那么你法国革命这个浪漫主义人就大家呼吁叫人生而平等，你说生来能平等吗？绝对生来没有平等可言的，人生来就是不平等不自由的啊！你不用别讲的，我就常讲，我中学时候最痛苦的一个问题就长到1.70米就再长不上去了。哎呀，当时那15、16岁的看我班那几个哥们儿，哇咔长到1.73米77、85、80，我就长到1.70米就长不上去，当时真痛苦啊！因为北方人都叫北方大汉，你突然发现你这个你顶多达到个中汉哈，所以那个人都要不好。我当时愿望就是那时候不知道祷告哈，也不知道有上帝，就是你哪怕叫我再多长个2公分哈，1.71米或者1.72米哈，因为你一说1.70米，别人就怀疑你1.69米，这个非常痛苦。我们班人说，你看别人说我像你那么聪明，考得第一，我就不长得傻大个儿。你怎么有平等？有的长得帅，有的啊，就不用别的，对吧？你说如果真跟人生而平等，哪人都愿意。我常讲，哪人都愿意生在不生在布什家，至少是应该生在这个奥巴马家，对吧？虽然皮肤黑一点。我们人生来就不平等的，人间哪一样都能确定我们的平等？哪一点都能确定我们的价值？人比人的屎，货比货的扔，对吧？我们坐在诸位在座，你说再漂亮，你和好莱坞的明星一比，是不是又得自杀了？对吧？你没个路嘛。那好莱坞那些明星一讲，他那个吸大麻，他那个心灵空虚，他说：“哎呀，我能跟像你皮肤红这样的嗷嗷干净，那我就幸福极了。”没有，人间找不到平等根据。从你的地位，从你的学识，从你的工作贡献，没有，除非有一天就是。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看，你之所以是人，你的平等是在什么？就是你是被神所创造的，你的灵魂，哪怕你是个扫地的清洁工和一国总统的灵魂，这个诺贝尔奖金获得灵魂一样高贵。除非上天给你真正自由，那个真正是取决于他的爱，要不然人之间没有平等自由可言。为什么中国人没有那个人权观念？你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的，为什么中国人老去盼个好皇帝？因为多年这种皇天族教育，他这个不懂得我是个人，我的人的尊严不缺你皇帝，对吧？我不做是你的国民，但是来讲，我有更重要，我有老爸，我老爸和你老爸一样。哎，你觉得你自己国王了不起了？我老爸是上帝，那比你还厉害多了，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我真的有叫他思考一个民族命运的时候，有天你考虑我们的基本的价值观念。那个上帝创造给每一个人同样上帝的形象，给他没有多一分，给你没有少一分，我们都被污染了，但被给予的同样，就那个被给予的那一点，上帝把这种给你了，所以你才有尊严、价值、自由。为什么在犹太人中，他会说你杀了一个人，你就是破坏了上帝的全部创世？因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人无比高宝贵，就是像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天地之间人为贵。中国古人能感到天地之间人为贵，但有点弄不明白这个贵到底什么程度。你说贵，那么人之间想到哦，靠爵位、靠学识、靠长相，说这是贵。他说，但中国讲究人之所贵，就人把你能给你赋予你那个贵的这个身份中，人也能拿取。所以在孟子中有时候你看他说，其实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不在那个人爵，而在于天爵，不在你人之间废人的这种爵位，你的官位的，而在什么那个天爵。天爵他明明感到，明明感到就是什么，就上天赐给你那个仁义礼智之性，人皆有之，那个东西真正贵的东西。 我讲这些东西只是有一天就希望，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有一天真的有一天去想到圣经，说不是因为只是基督教叫你这样，我们中国的圣贤东西，我们现在真离他们太远，他们当年朦朦胧胧能感到，朦朦胧胧感到，他们不完全，但他们清楚知道有那一点啊，就像人爵和天爵，人之所贵的东西人能拿去，但上天赋给你那个贵的东西那是拿不掉，那叫天爵，人真正可贵就在人间有这种天爵啊，人的天爵，你有机会可以去翻。所以我是常讲，我跟大陆回去跟我那些同学，我那同学现在有在博导了，这个有的宣传部官员，我说你们忽悠什么，我说你们自己都不相信，你还忽悠真的，你们这个你还要复兴中华文化，你自己孔子论语读过信吗？不信的。啊，我的有个老师，当年我们上中央党校的时候特反动，完了后来当到中央母母局的宣传局，母母局的这个理论局的局长。我说这不，哎呀，不去讲这个哈，所以有人说我比较反动。就你讲真话，他就说你反动；说假话就不反动了。其实有一点，你真的就是你人之间的贵族，你找到你自己身份上，就除非你上天赐给你，赐给你什么？就是他把他的爱子赐给你，你在耶稣中看到你自己身份，要不要我们在人间之内找不到一点能确定你价值的？你找到的任何一点，我告诉你都是诅咒。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生命的真正源头，你所有生命中一切令你需要的都是诅咒。我常讲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真有勇气，这就是像那，你像这个，你说你漂亮，我常讲，你如果一比，你要如果搁天地人间比，比你漂亮的人一定多多。你说你长得帅，帅哥，对吧？帅哥转眼之间成帅叔，再成帅爷，就不成帅了，对不对？这个我昨天看到一个老朋友讲，我太太这次来之前看，哎呀，怎么变这么快？因为我来那天晚上，她正给找照片，把我十五年前的照片找着，但是十五年前挺帅的呀。人间能比，对吧？你说你比我很有钱呐？你那钱如果比比尔盖茨钱，那叫钱吗？你可太了不起了，公司是个主管的，你不用去和那谁去奥巴马比，人家全世界的那个官，你和那个你们公司那总裁 CEO 比，你那官的不叫官吗？人除非能找到一个身份，要不然没有我们人间赋予的任何身份都不可能成为你身份，你会把带来都是给你真正的空虚绝望，你绝对达不到，你绝对不可能有永久。所以有一天神告诉你，真正的身份还是你要去转变你的观念，你的真正是不在这里，你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做饭的，但你在神的心中一样宝贵，一样宝贵。所以在信仰中，真的有一天对我们自己人生，你找到这个安身立命根，对你是一个非常大的解放。因为我突然间有一天就思考到一个问题，哎，我一再讲就圣经的需要细读，去慢慢思考。我一想，我说上帝说耶稣一受洗就是在三十岁，完了出来就一受洗了，完了就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我说上帝搞错了没有啊？怎么回事啊？耶稣那时候没做什么事啊，是不是？我想熟悉圣经的朋友和基督徒都知道，耶稣你说那时候做了一件大事了，就一件事算还了不起的，这十几岁时候上了圣殿，跟着那个人一起讨论圣经文，虽然没做什么大事啊，没做什么大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表现，你怎么就说你是我的爱子？哎呦，说啊，这考虑到将来 ，no， 当上帝这样说的时候，是指那时候就已经可能你已经是你就是我的爱子。哎，当时这个装。为什么这么会去讲呢？我们人间即使我们老爸老妈看我说哎我喜欢你孩子，那是什么？你看了你得了 A 对吧？你要是天天给你老爸老妈拿 C 拿 B， 嘿嘿，你就准备等挨揍吧。所以说中国父母常讲，中国父母就有这种累累的眼光啊，你们加州更厉害。所以我最近来听说加州补习班多哈，我说中国的地方肯定把美国糟了。这个中国人老父母就都有这个点，就是你拿回家三个 A 他看不到，一眼盯你怎么得 B？ 中国这孩子，这个因为他 A B C 长得也不懂啊，这个他懂得知道，他老妈你当年比 B 你 C 得的比我还多呢。一直告我考斯坦福，你在回北在国内，你北大清华都没考上，你考什么斯坦福？我们这么复杂，把自己没有实验的梦弄到孩子身上，结果压了孩子之后啊，三座大山，我就不讲哪三座了。我就突然你想，耶稣在这个没有什么业绩呀、啊，一件大事没做，神为什么肯定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有一天想。这真是给我们个希望。我说假设那个时候耶稣受洗之前，哇，像马丁路德一样领导了一场非暴力革命，或者像爱因斯坦那样有科学重大的发现，或者是像李白那样写出几首千古绝句，哇，你知道我们一看我们都没戏，我们都没戏了，成为上帝爱子太难了。你这个怎么说，你可遇不可求，哪一个人有李白这种诗，对吧？床前明月光，我们看到床前也看到明月光，就不能把这五个字扔到一起去。没办法，对吧？你说我们哪个人不想做大科学家吧，哪个人都想做，尤其我知道女的在大陆都想做居里夫人，对吧？男的都想做居里，又居里夫人又居里，俩都碰到一起，这是太棒了，你没有这个机会。但我就发现那一点，神就用耶稣这点，真是给人带来了绝大的希望。就是我们一个平常的人，一个普通的人，可以成为神的爱子。就一个很简单，耶稣那个秘密就在什么？他顺从神，就是简单的顺从。所以就存心圣家六种在用存心顺服。老爸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孩子，我就好好在家做孩子；我是哥哥，我就好好做哥哥，对吧？我长大的是个木匠啊，我就好好做个木匠。我在30岁之前，神没有那个很清楚的呼召要我出来传道，我就在家平平凡凡的过日常的日子。我才发现，其实耶稣出来传道那3年不是最难的，在家用我自己话说，憋的那30年是最难的，是的。你想想。假如你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哇，你只要一祷告你可以平定风浪，哪个人不去到太平洋了，对吧？去平定几下，你想你自己这个一摁手，哇，这是瞎子眼睛就开了啊，瘫站起来了。那我们自己说，我要为人民服务到极限，你自己到处摁手吧。那哪一个人，你说哪一个人我们人性不想除名啊？啊，我们特别用高尚的我们想做好事，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都想，这正常，这人性。但神性在什么？神性在你顺服。神那个时间没有到，他就甘心在家做一个普普通的人。正因为他甘心做一个普普通的人，就给我们普普通通人一个绝大的希望：人可以与上天相通，人性可以与神性相通，你我也可以成为神的爱子。不取决你我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取决你我只是很简单的一点，你怎样，你去愿意顺从神，就像顺从你自己的父母一样。因为你知道，即使你现在没有清楚，本来你就想说做大事，但老爸没有那个招呼，你就会知道父母之所以没有招呼，那个时候没有大事，是为了你好，只有他，你就愿意去听话啊。其实这就是耶稣生命秘密，也就是每一个人成为神子女的秘密，不在你做什么大事情，而在你心中出于这种爱，你愿意听他的话，跟他走。在那一天，我当想通这点，哎，我就自己这么大发现，我在这么多年读圣经，我还没有看哪一个解经家写出这种解经的。然后觉得真的我是大解放，因为坦率讲，你说哪一个人不想做大事？就比如我做传道人哈。这个昨天这个听少恩讲，他还到赵公机那里去转了几圈啊，我在那些讲话机会都没有，我在那时候没把少恩做比啊，你就想做个比较对象。我以前讲，你哪个做传道人不想做个葛培理啊，一讲到几十万人一呼召，哇，这个成百上千的上来， 你像中国人可是啊，千呼万唤不出来啊，出来半抱琵琶犹遮面，哎呀那个扭扭捏，你看美国人多棒啊，唱戏里唱出来了，咔咔跳，那个民主特性不一样。我常想，其实做给费里没希望，我说至少那样，要做个唐僧，我说也不错啊，对吧？唐僧敢骂牧师，我哪敢骂呀？我一骂牧师，还不想干活了。我记得哈，前不久在一上稍微责备了一点啊，哇！我刚一走之后，牧师就开始消毒。我刚离开那个教会，回来讲啊，范了人家弟兄啊，范老师啊，你今天讲到闯祸了，怎么了？你刚一讲什么什么事儿，让牧师就来去消毒来了。这大陆的语言，但是后来发现，神没给那个机会，对吧？唐僧十九岁是闹下革命，信下共产主义，完了之后他有机会听到福音。我十九岁就入党，完了一直就入，一直到你知道他95年才真正开始接触教会，没那个机会。啊，唐僧人自己从小会这个音乐，会谱曲，会唱，这还会指挥乐队。我到现在我一二三五六七认识，倒了一米发骚拉西就，就认不准，不一样。这个那是唐僧，他谈讲我也有自己。你别看唐僧有时候我常讲，我别看唐僧，我跟他们讲，我说别看你讲共产主义，你讲共产主义不如我讲。不是你说到底你就看了几本书，我这是有亲身体会，老党员了，十九岁入党，对吧？16岁读工党学员，那比你自己多多了。神用每天不同人，哎，我既然发现他这样，那我就做我自己当做的事情。因为耶稣当年成为神的爱子，神成的爱子，不是因为他经常做那惊天大事，而是说呢，就老老实实尽的本分，在日常生活中活出那个美好的恩典。能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凡为不平凡，就在什么？你与神心相通，你知道自己这个身份之后，你就好好在每一天把这个恩典活出来。我最后讲我自己的一个见证论，我信主之后呢，给自己留了一个月的考验期。我信主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跟谁也没去打招呼啊，因为害怕自己信，就是说自己把自己忽悠进去了，自己想信，就根本就在那个晚上祷告，就自己决定想信了。他这个事儿不拿准的，因为他不像说你信范爱德，范爱德在这里，哇，马上就范爱德出来，哎，你这心踏实。你信神，但谁也没有给你看到。我们心总是人总是不放心嘛，就万一这个事儿要，因为我当时在教会批评教会很出名，我万一这个事儿要弄砸了，就不好办了。所以就我信主之后跟谁也没说。就给自己考，你看这一期我这个一个月内我心里这是真的发生变化啊，因为这个要发生变化退出来是很容易吧，谁也没有人知道。我信主之前就是来美国就一直做了几年的家庭妇男，我是长话短说，就是我很清高，不愿意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喜欢做的事情又做不了，所以就几年这个做家妇男，就是心里很沮丧，完了有时候和太太也常吵架啊，吵架你知道生活，他许多时候吵架并不是因为是矛盾，就是吵架生活有点波澜啊，有点波澜。要么从那家就做饭呐、啊、洗衣服啊、洗尘呐、啊，你会知道作为一个大男人两个非常痛苦的啊。我在那时候想过自杀，因为一小就有壮志啊，就是说这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做点大事情啊。结果来到美国之后，所有的大事情，太太说：“哎，你俩没事吧？你也不用挣钱，除了我挣钱也够了，你就给孩子换换尿片，对吧？做饭、研究孕妇食谱，就这类事情。我最怕的又最生气的，太太有时候就开玩笑讲，那真都进入过，就说：哎，你就捡捡枯胖吧，哈，能省点钱。我就真捡完了之后呢，那个捡价券，捡完之后我买东，我就是忘记想买东就忘去拿，结果有的人一天想去拿，别人一看过期了，我才知道这个捡价券完了最大秘密像小字儿，你说谁能去看那个50分都已经不错，谁能看点那小字儿？所以以后绝对生气，绝对不捡，不找那个捡价券。我这开玩笑，就是非常生气，曾经就跟太太吵架，自己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坏，自己觉得不应该这样，但也看不到前途。就我这个人很清高，我不愿意做就为了谋生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那时候讲，我这一辈子这么大，我干嘛去？我太太非常高等原则，我89年一来美国就告诉你，你叫我去学计算机，我瞪他一眼之后他没干第二次。我不喜欢，就这么样，我不尊敬工作不高尚，我说关键我不喜欢。 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一辈子做不喜欢做的事情，所以现在看来我自己真当对了。你说如果那时候我是成了妻管严，我就学计算机，我这一辈子都恨我太能直到死的那一天。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在一个有为的青年，不，那时候已经中年了，就已经被毁灭，你不可能不恨的嘛。所以我就没养，没去做。那心里就很沮丧，就在家里学点中文，学点英文呐、啊，就跟着这样。所以信主之后呢，就跟神有个祷告，就希望改变我个性，改变我，使我自我不想在这种情绪中再继续待，这样把我自己毁了。你知道，在最严重的那个情绪，人到那个坏的时候，我就当想，我怎么报复我太太呢？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家已经买保险，我最好我那个儿子已经一岁了，已经有孩子，我说最好的一次是我自己开车出去，无意中叫别人一个大卡车撞了，完了这个三分钟一两分钟就断气了。我说这种报复我太太最好办法，我不敢去自杀，自杀你这个东西不好听啊，这个我也没有勇气撞别人，别人撞我，但也不能死的时间拖太长，对吧？那个疼，这三两分钟我就想，这些我太太将来一想呀，自己的，她一想就痛苦，你看，就因为不敢回中国，对吧？这个叫徐德这样的这一个有为的人就这样就完了，哎，想的我自己都觉得感到挺感动的哈。就人有时候坏的时候，你会在那个情绪上就老那么想，哎呀，刘天正不还好，那天真没撞。所以信徒就希望改变那人，但是要靠能力改变，因为你没有人想这个坏情绪中嘛。啊，我其实现在知道那时候就要用现代化语言那个抑郁症了，抑郁症就老是想那些悲哀的情绪，完了之后这改变不了，因为以前想改我没咋说，我就求神帮助我。帮助我之后，有一天有一段话就真的就是有时候，就等于一件灯一样的闪亮，我就读德莱修女的东西。德莱修女说的东西就是说，你在家里，无论你做的什么事情，你如果是为了耶稣去做，你和圣灵一起做，你做的为了把上帝的爱带到家中，他说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基督做，为上帝做的。一听到在家里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只要和圣灵一起做，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去做，你做的为把基督的爱带到家庭，你做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是为神做的。我就突然间真的有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下子解放，原来做饭换尿片这样神圣的意义是可以为基督做的，那咱就好好做，一下子一下子就解放了，一下解放了。就是那几年压那种痛苦，就一下子哦，原来在这里的俗世之中，小事中，原来居然有神圣的意义，不在于我做的什么事，而在我怀着和什么心去做，为了什么去做，为了神去做，为了把神的爱带到家中。我这顿饭做的，哎，我太太吃了，吃的高兴，那就上帝也吃了，上帝也高兴，我就这么想通。给孩子换尿片，我就不再想，哎，怎么脏啊，怎么没劲的，哎呀，哇，这神希望这孩子这时候干干净净的，哎，我为孩子换尿片是为神做的，就这一下想通。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原来这就是生命。生活中成为神的儿女，不见得你做这个大事情，就在这平平凡凡的小事中，日常事中，你能活出神的恩典，能活出神的爱，既祝福了别人，也给自己生命带来了美好的价值，是你自己可以活在美好之中。就在那天开始，那种情绪中那种压抑几年的情绪，甚至几十年的情绪，就从学哲学来弄绝，就突然间一扫而光。你看到了希望，看到希望。但后来神就给我准备了另一条路，成为传道人，那是后话。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这里，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我非常真诚希望，在座这位朋友，就是你们自己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真勇敢走出那一步。我不想用教会那种一般这种布道会的方式去呼召，给你这种压力，对吧？你那一步需要你自己走出来，你自己走出来。如果你心里真的觉得哦，我可以尝试都走出这一步，你就回去找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呐，或者你自己来带领，你就和他一起祷告。那个通向上帝的路，不是读书，不是思考，不是在这里书房中冥想，而是什么？而是祷告，是顺服，是愿意在他面前跟他交谈，说主，我是你的孩子，阿爸父，求你带我回家，好吧？我们做个短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在这里又是看到这么多骨肉同胞。主，我们是你所创造的，但我们却多年远离了你，求你此刻带我们回家。主，我们本来贵上帝之子，但我们却甘心做一个乞丐，做一个流浪的人，因为我们找不到家，因为我们不愿意听从你从亘古以来向我们的呼唤，孩子你在哪里，回家吧。主，从亚当迷失以来，你就问，你就呼唤我们，孩子你在哪里，回家吧。但我们却塞住耳朵不听，我们心中清清楚楚的，在生命的危机的时候、转机的时候，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自己的家，知道我拥有的一切终究失去，但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真实。我们却以为幻梦，以为这个世界的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家园、我们子女是我们的家。主，人是自我欺骗，求你帮助我们，要不然内心深处听到那个最美好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爸父。求你让我心中这一生只听这一个声音，我是你的爱子，是你喜悦的。无论我做得好做得坏，无论我人生走长走短，即使有一天我将告别这个世界，阿爸父，求你帮我只听到一个声音，那来自你的声音，那也是我一生最深的心声，阿爸父，我是你的爱子，是你喜悦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第一点呢，还在这边啊，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会有些提问的时间，今天上午就因为时间关系就我们直接到这边结束。睡着了吗？没什么。
关了。
嗯。哦，没关。